我们仔细愿意思想的话，对我们生命被圣灵更新充满的这样一个追求，你会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渴慕。因为你发现被圣灵充满的前后门徒生命的这种挣扎，其实或多或少我们现在都有，但是你被圣灵充满之后的话，神就把我们生命当中这些难改的、不能够改的、我们想改又放不下的这些东西，一下子像水一样都冲走了。真的，神所应许的，那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样的一个应许真实的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实现。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领受圣灵的充满，领受了圣灵之后的话，神要给我们全心祝福的三个改变。第一个改变当然就是在基督里，活在基督里。弟兄姐妹，我们跟我们说，你要活在基督里。哎，但我们当然讲说你要活在基督里。哎，你问一下左右说，你知道不知道活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啊？哎，好像太抽象了，对不对？活在基督里。哎，我们教会里头，我们常常讲说你要在基督里啊。基督是什么意思啊？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对不对啊？那个神的受膏者为了来做什么？就来做这拯救的工作。那拯救做什么？你要活在一个拯救者的这样一个状态，有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如果你在教会听久了之后的话，对这些名词你听多了，你也不会再去问这是什么意思啊。反正牧师说在基督里，说啊，牧师让你跟旁边说在基督里，你应该跟他说在基督里。但别人问你说在基督里什么意思啊？啊，问牧师吧。哈哈，你就去问他啦，或问小组长啊，或问教会的同工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真的要明白，活在基督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在基督里，其实你就要活在圣灵的这种同在当中。在基督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神他现在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灵，他要住在你的里面。其实在基督里的时候，就是你常常跟圣灵有这样一个对话，有这样的一个一问一答的这样一个动作。当你今天起来的时候的话，你能够想到今天起来的话，你要想到的是什么？想到哇，今天下午要来教会，然后要碰到什么人啊，要跟他说什么话，要跟他做什么事情啊，你可能会想到这些的事情。但是如果是我们常常询问圣灵的时候的话，你可能你会问一下神啊，今天起来的话有什么心事你要告诉我。虽然我要见到这个人，但是主啊，你要借着我怎么样可以帮助他吗？还是说我只是要把我要说的话要做的事情我把它做完我就算了？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不常常跟神的灵沟通的话，当我们说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其实这一切都是空话。你要学习跟神的灵之间有一个祷告的一个生活，跟他一对话，跟他一种询问。今天你在开车的路上，你其实也可以问神的，神啊，今天我要走以前这条路吗？还是说你要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带领？神很多时候的话没错，都会让我们走我们原来走的路，但是也有一些时候的话，他可能说 Wait， 你可能这个时候不要再往前走，可能向右转一下吧。你这个时候你会跟圣灵 argue 吗？说不对啊，我如果我要来教会的时候的话，我应该往前走啊，你为什么让我右转呢？弟兄姐妹，我不懂你们有尝试过跟圣灵之间这样一个沟通。神他正在把这样可以跟神之间对话沟通的一个权柄，他可以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权柄是在神的灵里头带来的一个结果。五旬节之前，你想想这群门徒，他跟耶稣的一个观念是什么？耶稣是活在他们生活的中间，对不对？哦，这群门徒他跟耶稣对话，这群门徒他求问耶稣，这群门徒他有问题的时候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啊帮助我。但是毕竟耶稣还在他什么心里之外，对不对？很多时候的话他并不常常能够跟耶稣在一起的，或者说他虽然跟耶稣在一起的话，他的心并不跟耶稣在一起。哎，你有没有想想过，弟兄姐妹们，你们谈恋爱的时候的话，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的话，你非常的喜欢要抓住对方所说的每一句话，对不对？生怕会错了意，表错了情，对不对？是不是？哦，你跟你所爱的人你谈恋爱的时候的话，你很清楚你要抓住的，他每一句话你都很 care 的。 但是你们结婚之后的话，弟兄姐妹们，有多少时候我们丈夫跟先生的心还是很希望抓住对方所说的每一句话的？还是很多时候的话，对方正在说，然后我们在看报纸，然后他一边说的啊啊啊，然后他说一下啊啊啊，然后我说什么啊，你说什么？弟兄姐妹们，在基督里是什么一个意思？弟兄姐妹们，就是说在五旬节之前的话，耶稣是在门徒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这群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耶稣也教导他，也告诉他应该做的，应该学习认识的这些事情。但很多时候的话，耶稣说什么门徒可能并不一定听得进去。所以为什么三年之久门徒的什么心，他对耶稣这些认识，很多时候的话，耶稣说，圣经上记载我们说，这群门徒他们并不明白耶稣的话，对不对？很多时候圣经上对门徒的一个形容词叫做什么，他们心里愚顽，还并不明白。这是五旬节之前的话，门徒的生命当中一个实在的光景。虽然有耶稣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虽然有耶稣在他们的眼前，虽然耶稣随时都可以成为他们去求问的对象，但是他们的心不能够常常跟神在一起，以致他们的心真的很难改变。那五旬节之后的话，那圣灵一进入到门徒的心中，他们的生命开始发生了一个改变。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就是以前耶稣是在那生命之外的，现在他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已经复活得荣耀的耶稣，现在因着圣灵住在他的心里头了，想逃都逃不掉了。我们跟主说，你想逃都逃不掉了，神的灵已经在我们的心中了，已经住在我们的心中了。他常常跟我们说话，他常常跟我们对话，不管你想听不听。但现在的问题是说，我们要领受从神来的恩典的时候，你要学习开始要听神对我们说的话。所以在基督里，这是一个第一个圣灵充满对我们生命来说所带来的一个祝福。在基督里不再是抽象的，我们跟神之间的话，不再有这个 physical， 不再有这个肉体的这种隔阂，也不再有灵里头的这种一个隔阂。神的灵他开始要在我们里头，要来掌权，要来做主。弟兄姐妹们，神他何等期待跟我们在一起。你看耶稣要升天之前，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八节跟二十节，耶稣殷殷切切地对他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二十节这边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日是什么时候？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神的灵进到门徒生命当中的时候，耶稣的应许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要来到你们这里，这样一个应许终于在门徒的生命当中实现。不单单是那个时候，从那时候一开始，凡信耶稣的人，耶稣都不撇下我们为孤儿，耶稣都要到我们这边来，耶稣要进到我们的心中，他要说，我与你同在，你也要与我同在，我在你里面，你也要在我的里面。弟兄姐妹们，这是五旬节之后的话，圣灵充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第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跟这位神当不再隔绝了，不再有这样一个肉身的限制了。我们跟他的这样一个相聚，不必一定要到耶路撒冷，不必一定要到那个圣殿当中，也不必一定要献上那个祭物啊，那些东西一些复杂的程序之后的话，我们才可以跟这位神来交通。弟兄姐妹们，现在这位神已经住在你的心里头，你随时你的心愿意向他敞开，你的心愿意向他来说，神啊，我需要你的救恩，这位神就将救恩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这就是在基督里。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主之后的话，神并不再向我们隐藏，神并不再跟我们隔离，神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要在他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领受圣灵，我们必须主动，神已经在我们里面了。神若是在你的里面，神跟你说一句话，你还看着报纸然后神说你要起来了，然后说不行啊，我再睡一会儿。神说你要赶快做决定啊，我说啊，慢慢来，不着急啊。神说你不要这么快做决定，我说我偏偏要这么快做决定。 哦，我们常常如果靠着自己的心思意念在那边烦的时候的话，你就进不了神的同在。求神帮助我们领受圣灵，第一步就是我们要明白基督他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正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来充满我们，他要在我们里头来掌权。在基督里，其实我们就是要活出圣灵充满的生命。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就是让圣灵，让你在你里头的圣灵来完全的做主，来完全的来告诉你你应该要怎么行，你应该怎么反应。所以这是一个状态的一个改变。我们不单单是身份的改变，我们信主之后的话，我们的身份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但是你要进入到一个状态，就是把你的身份，把那个里头那个身份的那个实际要活出来的时候，你要靠着圣灵，神的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在基督里。这是第一个祝福。第一个祝福会带来一些的改变，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之后，圣灵开始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你旧有的这些事情，旧事已过。我们跟我们主耶稣说，旧有的事情都要过去。什么叫做旧有的事情都要过去呢？就是说圣灵充满，把神的意识，把神的生命，圣洁的那个属神的荣耀的生命，他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来取代我们这些卑微的污秽的有罪的这种生命。神的灵开始在做大扫除，神的灵开始在做这些洁净的工作。在圣灵大能的改变下面，我们个体生活当中，生命里头这些的骄傲啊、自私啊、恐惧啊，这些的事情开始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离开。圣灵充满第一个反应就是让我们放下自己，我们再也没有，你要放下你的骄傲，要放下你自以为的。我们跟人说你要放下骄傲，要放下骄傲。什么叫做骄傲？骄傲的话就是总是认为我是对的。两个夫妻在吵架，我们跟同事之间的这些的 argue， 其实你想到最后都没有别的，就是你老是觉得你对，老是觉得你吃亏，老是觉得这件事情他错了，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每次的我们的争吵其实都是这样。但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的话，他也常常为这些门徒的自负啊、骄傲来责备他们，也劝告他们要学习主的谦卑，他自己的谦卑，对不对？好，他说你们要学习我的那个谦卑的那样子。他说我心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要担我的担。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头讲了这么多话，你觉得门徒有没有改变呢？你觉得门徒有没有改变呢？门徒有改变了，我们还是觉得他应该有点改变，但是没有改变那么快，对不对？他还常常活在这些的那个争吵里面，甚至就是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在最后的晚餐那边，门徒都还在耶稣面前在争吵一件事情。争吵什么事情？谁要为大，在这当中谁要说了算，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家里头争吵其实最重要就是谁要说了算，对不对？啊，谁要说了算。弟兄姐妹们，到底谁要说了算？我们跟主耶稣说，不是你说了算。大家不想说、那我们先说一句话，我们先说不是我说了算。啊，然后你再跟旁边说，也不是你说了算。啊，大家好像这样就不吃亏了一点。那谁说了算呢？神要说了算。旧事已过，是我们放下我们一切的骄傲。弟兄姐妹，放下骄傲容易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但神的一个应许是说，旧事已过。弟兄姐妹们，骄傲没错，也许我以前我真的很骄傲的，我以前真的很骄傲。以前的话，如果我心头生气的时候的话，我觉得一个人好像很受不了的时候的话，那个师母常常跟我说，因为你跟他很像。因为你跟他很像，所以他跟你一样硬的时候的话，硬碰硬的时候你就受伤了，对不对？所以我听听也对，我真的跟他很像。我们旁边，我们需要有人来提醒。但最好的提醒是什么？就圣灵在我们里头提醒。圣灵充满是什么？是生命它完全圣洁，要胜过罪恶瑕疵的一个唯一的道路。如果不是圣灵的光照，我没有一个人会说我错了，是不是？没有圣灵的光照的时候的话，我们总是说我们是对的。 但圣灵来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他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一光照我们的时候的话，让我们开始觉得我们原来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开始觉得别人也真的比我们强，我们开始也觉得的话，我们真的我们有做错的东西，我们比较容易 say sorry。 弟兄姐妹们，我发现我信主之后的话，我真的比较容易 say sorry。 我不知道你们发现，你们信主之后是不是比较容易说对不起啊？还是你们到现在都还没说过对不起的？有没有啊？神的灵正在帮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圣灵的充满就是将耶稣带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耶稣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你一想到主的时候的话，你不单单是想到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已经舍弃了，也不单单是想到这位耶稣的话已经被神的灵从死里复活，已经高高的坐在神的右边，将来在那边要审判活人跟死人。最重要的话，你在祷告当中，神的灵要让你看见这位耶稣正在你的心里头，他开始要来帮助你，帮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求神帮助我们，旧事已过，第一件事情我们的骄傲可以放下，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改变的话，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再自私。我们跟主说我们不再自私。什么叫做不再自私呢？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缺乏爱或者没有爱，其实很多时候的话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自私自利的老我，我们老觉得这是我们自己，我们所想的其实我们常常照着这世界告诉我们的。我们世界告诉我们是说什么？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我们也考虑一下自己，哈哈哈。我虽然 不是太考虑，但是总是要考虑一下啊。弟兄姐妹们，但我不是让大家哈，你真的你自己的事情都不顾啊。我们有自己的责任，我们自己这些东西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好好的把它做好。但是在这之上，我们要寻求突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要爱爱不出去，就是因为我们考虑自己太多，是不是？但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他们讲到，就是说求神照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让我们心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使基督因着我们的信要住在我们的心里头。哇，讲到这边非常的好，对不对？基督要因着我们的信要住在我们里头，让我们心的力量借着圣灵要让我们刚强起来。但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就是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弟兄姐妹们，神要让我们爱人爱神成为可能，也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给的人。这世界总是说我们给出去的时候你就没有了，但是神说有的还要再加给你，没有的连你现在有的都要拿走。神国的原则跟这世界的原则是完全不一样的。没错，照着我自己个人我给不出去，我的爱有限，我的脾气也有，我有很多自己我个人的软弱。但是在神里头，圣灵充满他所带来的一个丰富，一个大能，神的一个丰盛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学习耶稣可以将他的生命倾倒，一点都不顾虑，一点都不挽留，因着爱靠着神的恩典可以把他生命完全的流露出去。弟兄姐妹们，给的时候痛不痛啊？弟兄姐妹们，给的时候痛不痛啊？这问题大概很难问哈。我们跟主说痛。耶稣给的时候痛不痛啊？耶稣给的时候痛不痛啊？他的生命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的话，痛不痛啊？痛。但是因为他心中有爱，心中有生命，所以在给的时候的话，他可以说：神啊，求你赦免，求你饶恕，求你祝福，因着我生命的舍己，因着我生命的舍弃，因着我生命交在你的手里的时候的话，所有信我的人也可以得着这个同样的生命。弟兄姐妹们，神要我们学习给，神永远要我们给。你要经历神丰富的第一步，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的话，永远你要跨出这信心的一步。若是我们不能给的时候的话，大概这个圣灵充满也不会到哪里。弟兄姐妹们，求神让我们进入到基督的那个丰富里面， 基督为了爱我们，将他的生命都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可以成为跟他一样的人。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声音蒙蔽我们，以为我们稍微给一点，我们就要失去了。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感动下面，我们可以勇敢的这样一个付出。跟随神的人可以不再自私，不再专顾自己的事情。其实末后世代一个最大的罪，就是人单顾自己的事情，这是神他最不喜悦的。但是神在教会当中，他要恢复起一个荣美的见证，每个人都可以给，每个人都不自私的时候的话，教会一定就兴旺起来。阿们啊，让我们跟我们主说，让我们一起给吧。大家好像不大啊，我们再跟主说大声一点，让我们一起给吧。给什么？给爱。我们把领受神的这个生命给出来，好不好？好，所以旧事已过，不能给的生命已经过了。我们跟主说，你不能给的生命已经过了，神现在要把给的生命要赐给你啊！所以神要让我们放下骄傲，让我们可以学习给。然后第三个方面，要把我们生命当中那种恐惧、害怕失去这些那种惧怕从我们生命当中除去。所以第三件事情，旧事已过，是要让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恐惧要离开。弟兄姐妹们，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惧怕，我们想到很多事情当中，我们真的觉得都过不去，要迈出这个信心的一步，很多时候真的不容易。但是为什么不容易？其实你只要仔细的去想一想，就是我们心中还是有惧怕。因为这一步虽然好像有神的感动，好像有那个确据，也有经文的印证，但是就是这一步要跨出去的时候，你总是在挣扎，害怕你所踏出去的时候的跟你所期待的不一样，是不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既然在基督里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不要为自己在做计划，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进到神的荣耀里面，用神的荣耀成为我们的盼望。不要让我们自己的计划、自己的盼望成为我们前面追求那个目标。如果是自己的话，总会让你惧怕，总会拦住你跨出这信心的一步。但是当我们在求问神的时候，在进入到神荣耀的这样一个同在的时候，神感动你的时候，虽然那是一点的感动，虽然好像很多事情想法这些东西都不成熟，但是你一旦跨入圣灵在引导的时候，我保准你，你要见到神的荣耀。想想五旬节之前门徒的生命跟五旬节之后门徒生命这样一个大的差别。五旬节之前的话，门徒是软弱著名的。怎么讲？什么叫软弱著名？你看看彼得，使徒里面这门徒里面的这些领袖，他的代表本来的声音都很大的，本来什么都敢说了，但是就是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连一个小小使女的一句话，你不就是他们一伙的吗？哇，这句话就让彼得吓得半死，我不是啊，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啊，连续否认耶稣三次。弟兄姐妹们，这是门徒的软弱。弟兄姐妹们，你不要想着，不要笑笑彼得，不要以为你信你可以做得比彼得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很多时候的话，学生我们做功课的时候，对不对？做不出来怎么办？哎呦，没关系，父母年纪最大，他可以说这。哦，但是别人心里都会想啊，你不是基督徒吗？哎呀，我不认识耶稣，我现在不是，现在不是，我在教会才是。现在先给我看看吧，先给我，我这个难关先过了再说，是不是？弟兄姐妹们，老板要升职，两个员工当中选一个，偏偏选上了你的对头，你的心中的反应是什么？神啊，祝福他们啊，哇，神啊，感谢主啊，哇，那你真的被圣灵充满了。还是你心中的话，神啊，不公平啊，看我平常为你摆上的，我做这见证，做那个见证，瞧瞧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一天到晚就是往老板办公室跑啊，哒哒哒哒哒哒，哇哇，你心中的怨气啊。然后旁边听你抱怨的人忍不住要安慰你一下，哎呀，算了啦算了啦，人就是这样子嘛，那你也跟他一样，以后你也对老板好一点啊， 你遇到这种建议的时候，你的心怎么想？弟兄姐妹们，不要笑彼得，在那个逼迫的时候，人家一句小事情啊，一句小的话，他就吓得就是否认耶稣就逃跑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被恐惧抓住，是不是？我们不顺从这世界的法则生活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没出路了。到底是老板是神，还是你所信的耶稣是神？到底是老板在决定你的出路，还是神在决定你的出路？弟兄姐妹们，好好的思想这些。平常因为我们想不够的时候的话，所以可能这些逼迫来的时候，我们就像彼得一样，很自然要靠着自己，你以为可以为耶稣死，可以为耶稣做见证。我告诉你，逼迫来的时候，那个难度远超过你可以承受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圣灵来是把耶稣已经复活掌权的这个实际放在你的心中，你真的可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任何的环境下面，你可以靠着神的恩典，你可以欢呼，可以喜乐，你可以过得快快乐乐的。我告诉你，我们快乐的原因不在乎这外界的这些事情能够加给你什么，能够减少你什么，你能够真正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你认识，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下面，你都可以不惧怕，因为神已经得胜了。阿们。在任何的环境下面，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我们跟这位神的爱隔绝，这爱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这就是圣灵充满的。弟兄姐妹们，你以为圣灵充满是什么？因为圣灵充满就在那边飘啊飘啊，不是的。圣灵充满是让你可以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勇敢的为这位神做见证。若是我们不能够为神做见证的时候的话，我相信我们离神的心意还有一些的差距。门徒一改变，软弱的生命一被圣灵触摸的时候的话，看看他们生命的反应。彼得他一起来一讲道一见证的时候的话，3000人5000人4000人来信主。弟兄姐妹们，靠的是彼得他自己吗？他的口才好吗？他能够讲吗？他自己的能够行这个行那个吗？一点都不是，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的改变给他一个改变是什么？他有胆量，这个胆气已经不一样了，他可以起来。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缺乏的不就是这么一口气吗？是不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为主站立起来，不就是因为我们里头少了这口气吗？我们常常还在为自己发易怒，还在为自己生气，还在为自己的事情在这跟神跟人在斤斤计较，是不是？求神帮助我们放下这一切，放下这些的恐惧，放下这些的因害怕。哦，就说你往前踏这一步，你要进入到一个你自己不能够控制的环境的时候，你要把这些的观念放下，交给神，让神来处理。圣灵充满，让门徒的心思意念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致他在面对逼迫的时候的话，彼得跟约翰他可以站起来说，顺从神不顺从神人，这是应当的。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心里头，当我们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们要顺从环境，对不对？哎，我们要顺从人。但是什么叫做顺从神？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圣灵充满会带领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旧事已过，放下你的骄傲，让我们不再为自己的事情来忧虑，脱离这些的恐惧，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命里头。在基督里，这是一个实际的，我们不是在讲这些的道理，这是你的生活你可以经历到的。旧事已过也不是在讲一个好的一个蓝图，一个图画，好像海市蜃楼在这画给你看，你真的你的旧事真的是可以过去的，因为神已经把新的给我们。所以第三个是吧，一切都变成新的。5章第17节最后他们讲到一切都变成新的，在原文里头它有一个字叫做 behold， 叫做看啊看啊，一切都变成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啊一切都要变成新的。看啊，弟兄姐妹们，意思是说这个新的是可以看见的，一切都变成新的是可以看得见的， 哎，我们跟主耶稣说，新的事情是可以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们，神不会给我们只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观念，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实在的生命。看啊，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了。什么要变成新的呢？至少三个方面，神要来更新我们。第一个方面，首先就是思想要更新。我们跟主说，你的思想要更新。什么叫做思想要更新？就是你对过往的人事物的这些的理念都要更新。神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神，因为神他本身就是创造的，所以在神里头他常常在更新，常常在改变。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荣耀是不断发明出来的。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活出这样一个有创造力的生命，不要被你过往的经历，不要被你过往的观念，不要有你过往的以为把你自己就辖制住了。你的心思意念要不断的更新。在使徒的生命当中的话，他的思想的更新是非常的明显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他们对于那个弥赛亚、对神国度那些观念全都是属肉体的，都是属世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弥赛亚就是要重新当然建立一个新的大卫的国度，是属以色列人的，跟外邦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但是当使徒领受了一个全新的观念里头，当彼得他在那个俏皮匠西门上面那个家里头祷告的时候的话，神说你要去哥尼流的家。彼得想了半天，左想右想，都觉得这好像不大对。但是圣灵你既然说哦，我就去了。一去之后的话，他看见神的作为，他说既然神已经开始做了，我也做。阿们。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哇，神要我们做一些事情啊，要我们举手赞美，要我们这样啊追求的话，我们就是怕跟世界上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怕别人以为我们癫狂，怕别人以为我们怎么样。弟兄姐妹们，要把过往这些对神的认识你先放一下，让神的灵开始来引导你进入到一个更深的一个经历里头。否则的话，你过往这些的认识总有一天要成为你心追求的一个拦阻。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仔细去读复兴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一波复兴的出来都是因为要改变，对不对？但是当这波复兴的话到一个地步的时候，50年70年之后的话，它就要成为新一波复兴的拦阻。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实在是那个框框架架实在太多了。求神帮助我们思想要不断的更新，进入到神做事的这样一个 步调里面。你要常常要跟得上神。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要起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每次来教会的时候的话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哎呀，诗事来就是做诗事，音响来就是做音响，敬拜的人就是做音响。我们只是在想说，哎呀，这个礼拜要怎么做，要起来要祷告。在这样的服事当中，今天神有没有新鲜的作为，新鲜的话要告诉我，让我对这位神有新的认识。这样当我们弟兄姐妹都怀着这样一个期待来的时候的话，我相信神要在我们当中要做新事。不是说神要做全新的事情，而说神已经在做这全新的事情，他就要彰显出来。我们这一群人要成为神作为新作为一个彰显的一个器皿。神正在这个世代寻找新的器皿。新的器皿的特质是什么？就是他的观念这些常常被神的灵来更新。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那边讲到，你们要心里更新而变化。你若不心里更新而变化的时候的话，你就不能够觉得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那个可喜悦的话，原文的话是那个 acceptable， 是那个接受的。换句话意思是什么？我们常常祷告，我们觉得神的旨意虽然善良虽然纯全，但是却是不可接受的，是不是？照着我们原来的观念来想的时候的话，我们会觉得神的旨意不可接受。但是当你心里不断更新而变化的时候，你开始会觉得神的旨意可以接受了。神正在等候我们的心向他敞开，接受神对我们的 感动跟带领。心力要起来，要更新。内住的基督正借着神圣的灵正在我们里头，他在观察每个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你若要明白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件事情真实的看法，或者说神怎么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求问在你里头的圣灵，神啊，这是什么意思？ 你多祷告几次的时候，神会告诉你的，神会解明的，神会让你成为这世代的先知。弟兄姐妹们，你不要跟着这世代走，不要人做这事情你也做这事情，你要好好的在这事情上面，你要起来求问神，神啊，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的作为到底又在哪里，你的心力又是怎么样呢？当我们常常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慢慢你会跟上神作为的脚步，我们就慢慢会行走在复兴的浪潮里面。弟兄姐妹们，神他并不会因为我们懈怠，我们不努力，我们在这边啊，就是说真的那个白占地图的话，这些都那神的成就他就不做事了。神虽然选择一群人在这边做事情，但如果这群人不能起来承接神要做的事情，神就会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兴起新的人新的事情，他来做神要做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神并不是离了我们他就做不了事情，我们跟主说，神并不是离了我们就做不了事情。那我们跟我们主说，神很希望你跟他一起做事情啊，让我们一同起来进入到神的这样一个全新的这样作为里面，思想要更新，我们的观念要更新，神的灵要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一切的真理里面。圣灵是真理的灵，他要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一切的真理里面，这个过程是一个心力更新而变化的过程。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思想其实很多时候并不那么容易被更新的。医生的研究，心理学他们的研究我觉得很有趣，他们讲到，他说人的那个意念，他是通过那个电力，电力的那个冲击它进入到我们的大脑，换句话就是说来电，来电有一个观念，来电就进到你的大脑，来电之后怎么样，他说通过进入大脑之后的话，运作一下进入到你的神经系统，要进到你的神经系统。他说一个新的观念平均需要重复29次才能够在你的神经系统里面创造一条新的通道或者桥梁，成为我们思想的一部分。换句话就是说条件反射要29次，弟兄姐妹，你要反复思想一件事情29次之后的话，哇，那你下次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黑的才不会说成白的，就是这样。29次，我们跟着说29次。所以为什么叫做罗马书里面讲的你要心力更新而变化，因为如果你只是一次的感动两次的感动，不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的，你要在神面前反复思想，像玛利亚一样，虽然天使的话他一点都不明白，也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说一句话，若是出于主，我的使女我就接受吧，但是他就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反复思想，然后呢事情发生的时候才会照着神的圣言，才会照着神的启示你来反应，否则的话事情一来你反应的时候还是你的老我，还是你自己以前的那条新的通道还没创建成功。所以有一个心理学家他们讲的 Dr. 那个 Graham 哈，他告诉所有的人，他告诉人他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他说心力更新是一种缓慢的费时的过程，是超过很多人愿意考虑的。心力更新不是很多人愿意考虑的，因为费时费劲，但是对你来说很有益处，你一定要学习心力更新而变化。怎么更新而变化？怎么你反复的思想，你思想什么呢？你到底你思想什么呢？圣经话不是让你白想，不是让你随便想，不是让你乱想。哎，我们跟主说你不要乱想，要不然你的心力不是更新反而变成混乱啊，神是要我们心力更新，不是要我们心力混乱。怎么样更新？你要思想神的话语，不断被圣灵来充满，你要默想神的话语，一两次圣灵的充满可能会激发起我们对神那个热切的那种追求，但是并不能够 带来那个心力完全的更新跟改变。心的更新改变乃是你每天你每时每刻你都在圣灵的充满下面，都在神的话语的陶造下面，需要起来。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有个男生， 有一 个先生、啊、先生这么说、啊、他说他太太、啊、从结婚到现在已经为他煮了几千次的饭，几千顿的饭、啊、但他说呢，太太所煮的只有少数的几次让他刮目相看，或者说让他惊喜万分，或者让他印象深刻，几千次只有几次。但是先生很可爱，他说了，但是呢其他的啊，就是那个几千次减去那个一两次的那个之后的这么多次是让他可以活到现在的原因。听说姐妹们，你觉得圣灵充满的经历好不好啊？哇，好像很感动啊，这些东西。但我告诉你，圣灵的充满常常是看不见的，圣灵充满正在你里头，神的灵正在你里头，只要你愿意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已经在冲破，一直在冲，一直在冲， 要把你里头这些阻塞的这些东西开始来清理了。你要常常思想，常常默想的时候的话，你就得益处了。弟兄姐妹们，你每个礼拜来教会听到的话，我相信的话，这牧师的道你大概听了两三次之后，你大概就觉得都差不多啊，没有什么了无新意，哈哈，每次讲的都差不多，哈哈，但是你还是要听，哈哈，我们告诉说你主要说你还是要听，哈哈，为什么？因为你每次感动的话，那个真的就像那个先生说的啊，那个几千次当中大概一两次已经很不错了，哈哈，但是其他的那些事实是这样的，让我们可以活到现在的原因，阿们。每天读经也是这样，你不要以为啊、哦，像今天的话，神的话没什么感动啊，圣灵没什么话，那我就不读了。常常读，常常的默想，常常的思想，这样子，总有一天神的时候到的时候的话，你的心力更新而变化。二十九次一过去，第三十次，那个沟通，那个桥梁一旦建成的时候的话，你对事情的反应就已经截然不同的。这就应验圣经上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变成新的，有些时候不一定是在第一次开始的，可能是第三十次的时候，神才会把你翻过那新的一页，是不是？求神帮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心意更新的变化，心意更新一定会带来你生命的改变。心意更新之后的话，神也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新事，能够让我们经历一个能力的更新。所以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二十三节，我很喜欢那句话，我每早晨都用这句话来宣告。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二十三节就是这样的，每早晨都是新的。我们跟我们早左右说，每早晨都是新的，因为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早晨在主里头都是新的，你的心意更新的变化的时候，你看你周围的人啊，看你周围的事，你常常会感恩，你常常会欣赏，你常常会觉得你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每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师母，看到小孩的时候，我都很开心，我都很开心，一方面他们还活着，哈哈哈哈，另一方面的话，他们也在成长，阿们、如果那个活着不成长也麻烦，对不对？那另一方面的话，神让我们在这一天当中，我们要一起经历一个新的恩典，阿们。哦，求神帮助我们，每早晨在主里头都是新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天当中，你要开始经历神新的能力跟恩典。神的能力，复活的能力，要在这一天当中带领你走入一个新的命定里面，阿们。你对神有没有这个期待？还是说糟糕了，怎么又新的一天又来了？学生可能考试的时候特别害怕，就不敢是今天，明天好了，就不要今天。如果你 project 要 due 的时候，你觉得怎么又是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你在各样的环境下面，你可以发现有不一样的眼光，你可以看，因为什么？因为你在越困难的时候，越是你要经历神能力的一个关键。阿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信神 是一个活神，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神，是永生神。意思的话，他不单单是字句里头的神，他也是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仍然在掌权的神。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软弱有过犯，你在神面前的时候的话，你不要一直在祷告说，神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你越求赦免的时候，你不改变的时候的话，你再求再多都没用。但是若是 你相信神会赦免你的时候，你当你来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你要站起来，要宣告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赦免你了，要把你翻转过来，让你现在的思维，让你现在的做法要完全不一样。这是信神，这是神的能力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阿们。你要相信，当我们讲基督宝血的大能的时候，你不再相信那个神学上的那个定义啊，什么交换啊，什么东西。我告诉你，神学研究再清楚的话，若是这个赦罪的恩典，你在灵里头你没办法去凭信心去领受的时候，字句仍然是字句，但是宝血的大能不是字句，宝血的大能是你可以经历的。我们跟我们主要说，神宝血的大能是你可以经历的。你要起来，每一早晨都是新的。在今天我的环境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我是可以经历神的？你要 excited， 你要兴奋起来，你对神要有期待。弟兄姐妹，我常常说，你对人不要有期待，但是你对神永远要有期待。阿们。哎，我们跟主说，你对神要好好的期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永远要做新事，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昨天没错，也许我还很 depressed， 昨天也许我的环境还没有突破，昨天也许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昨天也许那这个人真的很糟糕，但是你永远不要失望，因为在今天神可以做新事。你觉得改变不了的人，神会帮你改变。你觉得不能突破的事情，神会带领你突破。你觉得你对自己没有盼望的话，神会重新让你恢复起那属灵的盼望。阿们。这是能力，这个死里复活的能力开始在你里头要发动，心力更新的变化，你的能力你要更新的变化，然后呢，你的教会，整个教会，你的生活的群体开始要更新的变化。我们跟主耶稣说，教会要更新的变化。一个人的更新的变化还不够，弟兄姐妹们，你不要把神想得太小，只是想到神爱你这一个人，神爱所有的人，这外面还有很多失丧的羊。阿们。神要把这些人都带到神的恩典当中。在我们这群人当中的话，也许我们很多人我们都很成熟，但是有一些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一些部分，我们自己对圣灵这些经历我们还没有，我们就一同起来好不好？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一同起来，教会要因着领受圣灵的大能，向这个世界能够成为一个荣美的见证。因为在这个世代当中，还有神的荣耀，还有神的能力，还有神的圣洁，是在这个黑暗被谬弯曲的世代当中人所希望要看到的。世界的人都在找答案，但神也在给教会有一个任务，把神介绍给这个世界，把神的存在，把神的掌权，把神的荣耀带给这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因看见神的荣耀，他们的心要回转，要归向神，不要单求自己的事情。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六节那边讲到，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有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阿们。跟我们主耶稣说，我们要一起快乐，要一起快乐才是好的，自己快乐还不行，我们跟主说自己快乐还不行，要一起来快乐。圣灵充满就是要在教会当中来翻转，让我们人，我们可以一同起来，要来追求神的圣洁跟荣耀。每个人都要成为神神迹的器皿，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神正在预备教会成为他荣美的见证，成为他荣美的盼望跟所在。基督他再来就是要来迎娶我们，等到我们所有人都完全的时候，都得着了神的时候到的时候，他一定会来接我们的。求神帮助我们一同来经历，一同来追求末后的世代。神他要用水和道接近教会，水和道 就是圣灵跟圣道。圣灵跟圣道两样事情在教会里头我们要看重，要追求圣灵的充满，但是我们叫神的话语上面要好好的扎根。神正在借着圣灵，也正在神的话语，正在做洁净教会的工作，预备教会成为圣洁，预备教会成为心腹，预备教会成为神可以盼望喜悦的。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有120个人就在马可楼上切切的祷告，切切的等候。这些人在人看来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不足，很多人都是贫穷的，没有学问的，他们是渔夫，他们是税吏，这是世界上人所看不起的。但是圣灵降临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时候，这一群人被翻转起来。求神帮助我们，也许我们今天我们觉得自己不算什么，也许今天你觉得自己是不算什么，但是神说你算得上，你不是你拣选我，乃是我拣选你，是神他亲自拣选我们。神的能力，神的圣洁要在他的教会当中要恢复，教会要成为一个环境，那每个人进到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人不单顾自己的事情，我们也顾周围的事情，不是让我们自己我们成为别人的帮助，乃是让神圣洁的能力先翻转我们，让神荣耀的能力先充满我们，好让我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祝福流通的管道。所以约翰福音第七章，在祝棚节的末了，耶稣他站在高处说，在这末后的日子，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他必要从他的腹中要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圣灵而说的。弟兄姐妹，今天教会需要能力，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神的荣美，今天我们的这个家庭里头我们需要神的恢复。答案在哪里？在圣灵，神的灵要将神荣美的同在带到这个有问题的环境里头，让我们这个个人，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教会因着他的同在我们开始翻转，好不好？让我们一同领受，让我们成为神神迹的器皿，好吧？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还是学习等候，谢谢你。主，我知道你的心意已经向我们发出，但我知道你正在等候我们人心对你的回应。主，我才是相信我们等候你的人，我们必不知羞愧。神，你会成就我们人心所没有想过的事情。我们愿意亲自尝到那个在神里头的喜乐，我们要经历那不能够言喻的那种祝福，就是我们深深的明白，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圣灵你正借着我们的接纳，我们的顺服进到我们的心中。圣灵，你也正在将耶稣基督那柔和谦卑的生命正在赐给我们，将耶稣那个大爱和舍己勇敢于全人是这么自然的结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你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生命，主，你自己的教导要成为我们的方向，主，你的光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跟能力。谢谢你，主，预备我们不单单是在这里向你委身，而是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心要向你完全的敞开，让你的圣灵自由的来工作，自由的来运行。主，我们既然相信你已经召我们出黑暗入那奇妙的光明，你要让我们站在这样一个独特的位分上，在基督里我们要宣告，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你真的看我们每个人为宝贵，真的，你看我们不像我们自己看自己，也不像人看我们，你看我们乃是因为你用爱的眼神，用爱的眼光正在看我们，你看我们为宝贵，你要选择我们，要使用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真的恳求你帮助我们新的力量要刚强起来，可以成为神迹的器皿，可以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单单属于你的子民。主，我们这一生不再为了别的，我们单单要来宣扬主耶稣，要来彰显神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的心预备好，成为你神迹的器皿，用信心的眼睛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我们要看见那全新的盼望。谢谢主，我们欢迎你用你的大能和你的大爱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定义，我们现在决定，我们就是要起来，我们要起来，我们要改变。 主耶稣，我们要说，我们若改变，一切都要改变。哈利路亚，谢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起来宣扬你的爱，因着我们的改变，让我们的周围的环境可以变得更好，更加的像你，更加的属你。主，我们再次谢谢你。主，我还是知道你向我所怀的意念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那样灾祸的意念。即使你好像要我们舍弃，即使好像你要让我们付出，但主耶稣，你真的都是为我们好，你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你全新的同在里面。谢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再次来赞美你。弟兄姐妹，我们同起立。